他说，茫茫人海，也只和你一人牵手终老。
他说，此爱隔山海，山海亦可平。
那些关于异地恋的故事，关于你我的年华，
送给努力去爱的我们，感谢曾经那么勇敢的自己。
他们的异地恋，醒来觉得甚是爱你。
林夕每次坐火车都会自备两块大毛巾，一块用来盖住枕头，一块用来包住背头。有一年夏天，他和张丽搭伴返乡，他们被邀请参加同一个会议，会议结束又都买了去泸城的票。林夕的老家在泸城，张丽则是去泸城看望姑姑。上车后，张丽和林夕对铺的人换了票，她把她和林夕的包裹放上了行李，回头一看，林夕正在往枕头背头上蒙毛巾。真讲究，张丽笑道。林夕有些不好意思，她看张丽的头发像是今天才洗过，便扯下包背头的毛巾给他，你也铺一条吧。那时鲜有高铁，去泸城的火车要开36个小时。入夜，张丽听林夕在右房翻来覆去，便歪着头问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林夕趴在枕头上说，不，你看月亮。窗外一轮满月，山连山，在黑夜中画出一条蜿蜒的边，月亮就卧在那边上，恰如划过海面波涛汹涌处。张丽咳了一声，说起曾见过的最凶险的自然风景，眼前一片黑，云破月来，我发现其实对着一整面山。何时何地？林夕产生了兴趣。有一次和几个驴友出去玩迷了路，张丽在漆成黑的狭小空间里挠着头，从此啊就再也不敢探险游了。这时车厢里只有几个脚灯还亮着，他们原本不熟，聊到脚灯都灭了，不熟也变得熟了。天色大亮，张丽说，走，咱们去餐车吃早饭吧。一共去了4次餐车，吃了4顿饭，他们才到目的地。挥手告别时发现没有留对方的电话号码。等到张丽在姑姑家整理行李，发现把林夕的大毛巾也带回来了。她翻出会议主办方发的通讯录，找到林夕的电话。她拨过去，只听见人声鼎沸，林夕喊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弄得张丽也拔高了声线：“毛巾，还你毛巾！”他们大叫着约着第二天傍晚见。这天晚上，张丽在水龙头前一下一下搓着毛巾，面上一直浮着笑，这简直像书生和小姐丢手绢捡手绢的游戏。张丽在大学任教，暑假时间充裕，林夕呢， 刚换了一份工作，也恰是空档，两人再见面，除了毛巾的借与还，推与让，还敲定了下一次约会，卢城周边游。周边一日可游不完，划船、登山、吃喝，他们的最后一站是翠谷。翠谷以18个曲里拐弯的山洞著称，从第18个山洞钻出，两人精疲力尽。洞口不远有一片水，水边有块极其平滑的石头，他们脱了鞋，撩起水洗脚，又坐在石头上晒脚丫。林夕晒了会儿，忆起少年时在此地春游，张丽也说起往事，小时候和表姐表哥常来这里玩，那时父母还没有下海做生意，他还没有常年在姑姑家寄宿，现在父母各自成家，姑姑家倒更像是他心中的家了。林夕敏锐地捕捉到每一个细节，张丽来过翠谷，他根本不需要他做向导，他从小在卢城长大，对卢城说不定比他还熟悉。那么林夕没问，张丽主动答了，他说他原本只打算在卢城待3天，现在已经30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来了就不想走，除非林夕也跟着走。林夕当然要走，但他们的目的地不是一处，林夕新换的工作在深圳，而张丽供职的大学在北京，一南一北，林夕有些踌躇，张丽还是一贯豁达的笑，没关系，我打火的去看你。他从石头上一跃而起，向林夕伸出手。日后林夕在北京的家中斜倚着沙发，无聊地来回按遥控器，一个频道跳出一位白衣少女，少女动情地唱着漂洋过海来看你。林夕突然想起那时的自己，每隔一段时间她带着2块大毛巾从深圳到北京。林夕和张丽在相识3年后结婚，结婚1个月离婚。那时张丽接到命令，被外派5年，走前他们领了结婚证，可林夕拒绝了张丽的进一步要求，随军陪读。林夕已当上杂志社的小领导，还很珍惜这身份，当他宣布决定，张丽半天没有言语，良久后他近乎哀求，你知道我多想有个家。林夕表示陪读他不想再读书了，随军他也不是做家务的料，何况竞争激烈，这一行就是吃青春饭。因为急，他的口气显得冲，张丽也急了，他用林夕吵架时最爱说的话回应，我看你就是不爱我。大吵后是冷战，冷战就是看谁更在乎谁。随着张丽出国的倒计时， 两人都没有看出对方有让步的意思，于是由张丽提出离婚，其实是想逼林夕。林夕一赌气立刻答应了，他们立刻又去了民政局。张丽离开时，林夕没有去送她，她正坐在回深圳的火车上，车是慢车，一路上停停开开，她停停哭哭，估摸着张丽要登机了，她发了条短信，一路顺风，那边秒回，你想好了来找我。张丽仍然希望她伴左右。一个月没有联系，一个月后，杂志社在北京设了记者站，派林夕常驻。林夕想缓和，主动找张丽发邮件：“我住你北京的房，可以吗？”那房子是他们原打算做婚房的，可张丽没有回应。他拨岳阳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是个女生。他们真的画上了句号。林夕受了很大打击，走在北京街头，他常常痛哭流涕。又过了一年，他换了份工作，新单位是一家铁路媒体，他每周都奔波在不同的列车上。时间过去一年，林夕坐夜车铺毛巾时，还是会想起张丽笑他真讲究。一日他一抬头，见窗外是满月，瞬间心如刀割。张丽和林夕再一次见面，在新开通的和富高铁上，张丽两手不断在裤子上擦来擦去。林夕知道他一紧张就会做这个动作，擦完张丽开口，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他们在餐车坐下，张丽追问：“为什么后来不理我了，连个解释都没有？”林夕看他不像是装的，把邮件、电话的事和盘托出，谜底也随之解开。邮箱密码丢了，用了一个钟点工。你没听出来他说的不是汉语？张丽后羊毛般扯着头发。过了些日子，我想我们安静够了，就去找你。但你的联系方式都换了，打电话去你单位、家里，他们都说你交代的，别理我。这时张丽已经回国，四处讲学，四处坐高铁，写来翻杂志，发现林夕的名字。他搜集了近半年的杂志，梳理出林夕采访的逻辑。我专买新开通的高铁，临近列车长室的位置。林夕负责的栏目以列车长为主，他急切地表达当年意气用事的追悔，以及他的思念和找寻。回国后，我每次坐火车，我都会来餐车吃饭，因为走到餐车要穿过很多车厢，这样才能最大概率找到你。林夕一直没有说话，直到张丽拉住他的手，他悲哀着看着张丽，我就要再婚了。林夕没有说谎，下了车他就要休长假，准备婚礼。新郎是他的同事，感情升温在采访时，为此 他们的婚礼请柬都做成车票的样式，只是始发站是新郎的名字，终点标着灵犀。在和赴高铁上的相见，令他久久不能忘怀。他原以为被辜负，后来发现是误会。他原抱怨造化弄人，现在反思又反思，发觉当初有很多是人为的错。不过话说开了，姐也随之了解了。他包扎喜糖时，一笔一笔用小楷写请柬时，眉宇间多了些安详。当他终于写到张丽的名字，想起当初这笔正楷还是他教的，于是他的书房，他的笔墨纸砚，与他恋爱时，隔着千山万水恋爱时，他写的条幅，相看万里外，同是一浮萍，通通从记忆中跳出来，扑向他，五味杂陈。更五味杂陈的是，几天后张丽快递来的礼物，一只包装精美的礼盒中盛着两条松软温柔的毛巾，还有他的话：火车来来往往，乘客上上下下，我中途错下了车，回来时也无法陪你全程。谢谢你那些年给我的，教我的。他没来参加婚礼，林夕也没有用过那两块毛巾，但他把它们收拾得很好，如收藏一段时光，收藏一段已经释然的旧情。
四面偶尔掺杂泪水，很快就干了，时间会帮我复合，让我的痛淡掉了颜色。相遇在熟悉的路口，翻找着内心的沉淀，遗失的那个永远，永远还是留在我心间。我曾为你快乐，也曾为你挫折，曾把你紧紧抱着，紧紧依赖着，紧紧的爱着，离开更不舍得，以为会崩溃的，却在最痛的时刻感觉清澈，什么都会过去的，我们都走了，我们都不一样了，缘分没有再一次选择。我曾为你快乐，也曾为你挫折，曾把你紧紧过去的，再过去的。